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来探讨十住毗婆沙论。十住毗婆沙论，它是在解释《华严》的十地经。不过，罗什的翻译，这个十住跟十地有时候混合着用啊，它是解释菩萨的十地。但是为什么这个论的名称叫做十住毗婆沙论呢？这个是译者当时十住十地有时候翻成十住地，并没有统一的缘故啊。那毗婆沙是广释，就是广泛的解释。合起来，它是解释十地经，广泛的解释，解释经的我称为论。所以这部论的名称叫做十住毗婆沙论，也就是对于菩萨十地做广泛解释的这部论书。好，那正式谈十住毗婆沙论的论文之前，我们先全体做个简单的介绍。好，请看讲义第一页。十住毗婆沙论是华严经十地品寄送的广释，它不是经文一句一句啊的详细解释，这跟大智度论有点不太一样。大智度论啊，像如是我闻啊，他说诶，如是是什么？我诶，到底是有我无我啊？我闻到底是耳根闻或者耳识闻啊等等，他就开始一字一句详细的论说。但是在解释华严十地品的时候，有的只有解释它的寄送，或者说一部分的长行，它先浓缩归纳成为几个简单的寄送，之后再详细的解释。所以这个同样是对经的解释的方式有些不太一样。大智论它是解释般若经，十住毗婆沙论则是解释华严经的十地品。好，那这部论相传是龙树菩萨所作，跟大智论一样啊，是作者相传都是龙树菩萨，译者都是鸠摩罗什大师。这部论的性质跟大智论相似，也是在身观的基础上阐扬广大的菩萨行。身观比较着重在智慧的身观，广大的菩萨行比较重于慈悲利他的菩萨行，一个智慧，一个慈悲，是这样的一部论书。译者是辽秦时代鸠摩罗什所翻译，翻译成为汉文，目前仅存汉译本，就主要的经典语文，没有梵文本，也没有西藏译本，更没有巴利本，真正经典语文的，就是我们汉译本，梵藏本都不存。不过很可惜的，有十地，但是仅仅译出十地中的前二地，也就是欢喜地跟离垢地而已。我们先看一下脚注二，华严十地每一地有它的名称，初地称为欢喜地，二地第二地称为离垢地，因为它持戒清净，即使很维系的罪或者污垢都能够断除了，成为离垢地。第三地称为发光地，或者有的翻成明地，它是广博多闻，为众说法，能够做照明。第四地称为宴会地，有时候仅称为宴地，它是布施持戒多闻，威德炽盛，智慧光明。第五地 称为南圣地，魔已经不能破坏了，破坏第五地的菩萨了，难以超过他。第六地称为现前地，菩萨的道法都现在前。第七地称为远行地，或者称为深远地。远，它是因为已经要出三界了，离三界很远的。那接近法王位，就是接近佛位的，这称为远行地。这远就是离三界远，就是要出离三界了。第八地称为不动地，就天魔梵沙门婆罗门等都没有人能够动摇它了，称为不动地。第九地这是善慧地，就是智慧非常善巧，调柔增上。第十地称为法云地，就是于十方无量世界普降甘霖法语，这叫法云地，这是华严十地。那由于罗什在翻译的时候，他不是拿个梵文本直接翻译，当时是有另外一位耶舍三藏口诵十住毗婆舍的文啊，罗什翻译。我们看一下角注第三啊，在法藏所集的《华严经传记》里面有这么一段文：十住毗婆舍论有十六卷，不过我们现存的版本是有十七卷，是龙树菩萨所造，他是解释《华严经》十地品。后秦耶舍三藏口诵其文，就是耶舍三藏以前很厉害，他就用背诵的，他不是那个经本，他是直接背诵。罗什听他的背诵出来，然后译成中文。不过在解释十地品到第二地的时候，以下第三地以下耶舍不知道什么因缘没有继续送出来，那罗什就翻不下去咯，因此这部论就只有翻到第二地为止。相传其论是大不思议论，这是大不思议，或者是大不思议经，有的是在描述华严经啊。那这个是解释华严经十地品，就是十住毗婆舍论只有其中一部分而已。好，那我们来看龙树菩萨的著作很多，我们之前也上过大智度论，也上过中论紧接着我们现在再继续一起来研读十住毗婆舍论。龙树菩萨在印度大圣学者都尊称龙树菩萨是大圣的始祖，在中国也被尊为大圣八宗的共祖。这八宗就如角注第五所说，禅宗、净土宗、密宗、律宗这几个宗派重于行持。另外以易学为特长的有三论宗、唯识宗、天台宗、显首宗，显首宗就是华严宗，有这四宗。好，那所以龙树菩萨地位很崇高，是各宗派的共同祖师。他的作品很多，大略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是抉择生理的，如中论、七十空性论、六十如理论、回增论等，这都是以论理的观察方式开显诸法的真实相。这中论等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深观这一类的论书， 它是开显诸法实相。另外一类是分别大行，就是所谓广行，菩萨的广大行，例如大智度论跟十住毗菩萨论。大智论是在解释般若经，而十住毗菩萨论是在解释华严的十地品。这两部论都是在一切法空的生理上说明菩萨利他的广大行，就是站在身观的基础上再进一步阐扬菩萨的广大行。把这两类论点综合起来，也就是有身观类还有广行类这两类的论点综合起来啊，才成为完整的融数学。所以我们之前上过中论，现在紧接着除了大智论以外再一起来研读十住毗菩萨论，这样身观广行配合起来就比较完整。好，第三，现存汉译的华严十地经有几个不同的翻译。第一是西晋竺法护所翻译的见备一切智德经。一切智，佛是一切智者嘛，他具有一切智，一切种智。那一切智德就是佛的功德啊。那佛的功德不是一下子马上就具备啊，他是要慢慢渐渐来具备啊。所以渐渐的具备佛的一切功德，这部经啊，其实就是十地经，就菩萨十地。另外就是鸠摩罗什所翻译的十住经，后来十住跟十地有一些区分啊，不过罗什他所翻的十住经其实就是华严的十地品。另外第三，东晋佛陀跋陀罗所翻译的六十华严。第四是唐持迦难陀所翻译的八十华严，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第五是唐施罗达摩所翻译的佛说十地经。那其他还有梵文本，还有藏译本的。那有关于华严经十地品的注解，如第四这里所说，就是我们现在一起要研讨的鸠摩罗什翻译的十住毗菩萨论。好，另外第二本是天亲菩萨，天亲就是世亲啊，世亲菩萨所造由后位菩提留支等翻译的十地经论啊。十地经论对于华严经的十地品，它是比较完整的啊，到经文的顺序完整的解说。但是十住毗菩萨论如刚刚所说，它只是一些经文浓缩为寄送在解释，它是比较扼要摘要，而且有些十地品没有的内容它增加的啊，增加了有几品啊，这等一下会介绍。另外第三跟第四，这是我们华严宗的成观大师啊，他对于华严十地品的述，然后另外再详细的抄啊，所以有第三的大方广佛华严经述，还有大方广佛华严经随书演绎抄书啊，再进一步详细的称为抄。所以如果想要了解华严十地的话，这些也可以参考。好，接着我们看 十住毗婆沙论的组织大要。这全论有17卷35品，大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序品，第一品序品主要是包含了归境记，还有总说造论的宗旨，为什么要造这一部论。第二大部分是从第二入初地品一直到第27略行品，这几品是在广说初地的欢喜地。第三大部分从28分别二地业道品一直到最后35的戒报品，它是在解释第二地的离垢地。好，那有关于十住毗婆沙论的内容包含哪些？因为有17卷啊，内容很广泛，我们这边先提示几点啊。第一个是解释十地的名称跟它的意义啊，出处我都在脚注有列出来，有兴趣的可以自行参考。第二，如何入初地，这个是第二品入初地品。第三，那入了初地到底初地菩萨具备有哪些功德，它有什么样的特征，这个是第三地相品。相就是特征的意思，这初地菩萨有哪些特征。第四，初地菩萨他以何而欢喜，因为他称为欢喜地嘛，那到底他欢喜什么呢？在叙述他欢喜的理由，如何才能够真正欢喜。第五项，初地菩萨无何等部位，如何离诸部位。好，这里先透露一下，初地菩萨为什么欢喜，他不是世间的欢喜这样而已，他是远离的种种的部位。如果说一个人有部位啊，你会欢喜的起来吗？害怕，当然就是很担忧惧怕，怎么会欢喜呢？事实上初地菩萨他已经没有恶道的部位，永远不会堕入三恶道了，他也没有死的部位，也没有大众威德位等等，所以真正远离这些部位才能够欢喜。另外他已经断尽了萨迦耶见的我执，就像出果，我在经中形容出果他断了见惑，就好像有很多的水已经蒸发了，只剩下两三滴还没蒸发。用这个来譬喻什么呢？就是说他断掉了烦恼已经很多了，只剩下两三滴的这么少许的烦恼还没有断尽，但是眼见着很快就要蒸发了，快断完了。初地菩萨跟初果类似，大部分的烦恼已经断尽了，剩下一些，因此，成佛解脱有望了，感到很欢喜。好，第六，云何修至初地啊？这是净地品，净就是净化，那修至就是通达，通达跟安住的意思。好，第七项。那既然是菩萨想要修菩萨行要成佛，当然要发无上的大菩提心，所以这里有提到发菩提心到底有哪几种因缘。这个论有提到有七种因缘，佛教他发菩提心是一种，第二种是不忍圣教衰的，第三种是不忍众生苦， 印顺导师在《成我之道》里面也有提到发菩提心的因缘，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因为这样而发菩提心。另外还有四种，那这七种发菩提心的因缘，其中有三种比较不会退转，另外有四种比较容易退转啊。因此在提到我们好不容易发起大菩提心的，但是是不是稳固不退呢？到底什么样的因缘会退失菩提心呢？那不失菩提心又有什么方法可以一直修学呢？这个是十住毗沙论会提到的。第八，名败坏菩萨。好不容易发心啊，但是修行进进退退啊，因此而败坏了，最后退下来了。另外有一种虽然一下子还不能达到不退转，但是他勇猛精进啊，渐渐精进得不退转。那到底要怎么修？我们当然很希望得到不退转啊，但是要怎么修？这以后会提到。第九，不退转菩萨的相貌，它具有哪些特征，需要具备哪些功德。那想要得到不退转这个正常道不太容易啊，因此有人他就请问论主龙树菩萨，我这个修行很困难呢，有时候不坚定的话可能会堕落二圣，是不是有这种异行道让我很快可以得到不退转的呢？这论主首先就呵斥一番，说你这个不是大丈夫之言啊，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的话，那怎么会有佛出世，怎么能够大转法轮度化众生呢？不过论主还很慈悲，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还是为你解说，那就有异行品啊。因此如何修异行道能够达到不退转，异行道的真正意涵是什么，也值得留意。第十一项啊，如何与空慧和合来修布施持戒。那为什么只有提布施持戒，后面难道不用了吗？其实不是啊，如我们刚刚所说的十住毗沙论它只翻译到第二地。好，那在十地的菩萨它是配合十波罗蜜，也就是初地菩萨它多修布施，二地的菩萨多修持戒，三地的菩萨多修忍辱，再来呢四地是什么精进，第五地呢禅定，第六地呢般若，第七地方便，第八地愿，第九力，第十地智，就是配合十波罗蜜。那因为这部论只翻译到第二地而已，所以对于如何与空的智慧来修布施持戒说的比较详细啊，后面很可惜没看到了。好，第十二项啊，如何修念佛？念佛不是只有称名念佛啊，另外还有观相念佛，观佛的三十二相、四身相好，另外还有功德啊，功德的法身，观法身相，这样的观相念佛，还有第三种唯心念佛。第四种实相念佛，在《般若经》就有提到实相念佛，他说无所念是为念佛，就是这种实相念佛，他不会再执着有一个能念的人所念的佛号，不会有这些对立的执着，能所的分别都没有。第十三项提到有哪些法会退失智慧，还有什么样的法可以让我们智慧不断的增长啊？等等。好，总之 内容非常丰富，值得我们好好往下看。好，这个讲义第四页，我们大略看一下十住毗婆沙门的科判，它有17卷35品，这各品之间的关系如何。在这里我提出两份，就是两位学者不同的看法。第七是上山文秀教授，他在《佛书解说大辞典》里面有一个表，是十住毗婆沙论的解题。另外在讲义第五页，这五义上方教授在《十住毗婆沙论研究》那有一个附表，提到《十地经》与《十住毗婆沙论》的关系。好，那我们先看一下上山教授这个科判表。最左栏是从第一序品一直到第35戒报品。最右边它有个总数跟别数，总数就是第一品在说明归净记跟照这部论的宗旨，是总说。那底下就是别数，从第二品一直到35品。那在别数往左边看，它有分初地跟二地，初地是第二品入初地品一直到27品略行品，这是在解释初地。第28到35这几品是在解释二地。那初地又分两项，再往左看，第二品到第四品是在说明所入的阶位，第五品到27品在说明能入之行。第二品到第四品是所入的阶位，第五品到27品是能入之行，有所入还有能入，借着修行可以达到这样的阶位，有能有所。所入的阶位有第二品的入初地品，第三地相品，第四净地品。第二品这个入初地品，那边有写个住地，第三品写个释名，第四品有写个安住地，这个几个名称是世亲菩萨十地经论里面的内容，我们等一下再看。好，也就是说这三品是提到初地菩萨如何入，再来如何通达安住，还有初地菩萨具有哪些特征，是提到这几样。那我们想要入初地当然要发愿咯，要修行啊，那这样子发愿修行可以得到什么果位呢？因此能入之行又分三项，有愿胜、修行胜跟果胜，有愿行果。愿胜就是第五品誓愿品，修行胜就包含入初地的形象，还有初地之行。入初地的形象有包括南行道与异行道，南行道就是要发无上菩提心，还要调伏心，达到不退转，阿耶未至。第八品是不退转，阿耶未至就是不退转的意思。不退转菩萨具备有哪些特征，这是南行道。第九异行品 那其实易行道不只是第九品啊，这边请大家留意，虽然线它没有画出来了，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它的内容啊，其实易行道还要包括第十品除业品以及第十一分别功德品。因为易行道除了念佛以外，他还要忏悔业障，好，还要随喜，还要劝转法轮，好，请转法轮，请佛注视等等，这些都要配合。那底下就是初地行，因为初地它主要是圆满布施嘛，布施波罗蜜，所以提到布施，有财施、法施，另外还有归命相品第十四，就是要皈依，还有持五戒。如果是在家的话，第十六品，知道在家的过患，想要修出离行。第十七，住到寺庙亲近佛法，应该注意什么礼仪。第十八，共行品，这共行是在家与出家共行所应该共同修学的。第十九，四法品，四法品它内容包括很多，内容很精彩，这个里面也会包含有四法会退失智慧，例如脚注23的这个出处里面所说的，第一个，为什么会退失智慧？因为他不恭敬法，还有不恭敬说法者。引文我没有列出来，大家记得出处就可以。第二个，他知道佛法，可是密藏不宣，这个会退失智慧。第三个，如果有人他非常好要佛法，可是他却阻碍，阻碍人家去听法，这个会退失智慧。第四种，怀着骄慢心，共高我慢，轻视他人，这些都会退失智慧。而这是四法品里面还有很多很不错的内容。另外有第二十念佛品。那这里为什么就转到念佛品呢？这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具备以上这种种功德，那他可以见到诸佛。那有人就问，你是以自己的善根见到诸佛吗？或者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见到诸佛？这里就提到还有一种方式叫做修波罗三昧，也可以见佛。因此念佛品它除了一般熟知的称名念佛以外，它还提到观相念佛，还有唯心念佛，就是波罗三昧的念佛。好，他提到念佛，那当然有色身有法身啦，那法身佛它具备有哪些特色？因此就21品，有佛的法身它具有40不共法。我们大智论是谈到佛的18不共法，不过十住毗婆舍他提到40种佛不共法。因此从念佛品，念佛品紧接着21、22、23这三品其实都在谈事实不共法。那第22品，因为佛具有这种种不共法，佛是一切智者嘛，可是外人在问难，佛难道是一切智者吗？里面提的一些问难非常精彩。他说，如果佛是一切智者的话，为什么出去托钵会托空钵？如果知道是白跑一趟，那为什么要出去呢？另外，如果佛 是一切智者，那为什么要度化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度化以后还来害佛，出佛身血，还来破坏僧团，所以外人提出很多很多的问难，可见佛不是一切智者。那我们看论主怎么来回应这些问题。龙树菩萨智慧精华就在这些问答里面。那这是22品，有关于一切智者的一些问答。第23品，善知不定品，这个也是佛的不共法之一。不定就是未来法是不定法，里面就提到有一个人，有人他平生他是不断的修善法，可是最后他下一生却堕入三恶道。另外一类人，他平生作恶多端，可是下一生却升天了。这个大智论也有提到，在分别一道经也有提到这个内容。其他地方是有提到说，它的原因是因为平生虽然修很多的善法，可是临终一念起了极大的恶心。大智论就有讨论这个问题。有人就问，那平生修了这么百岁的功德，为什么不抵这最后一念恶念呢？他说，他打个譬喻，就像我们累积了很多的财，那一根小小的火苗是不是很快会把它烧光了？他说，如果我们的善法虽然是修了很多，但是临终那个恶念非常强，如火如毒，它力量会胜过其他的，这是一种情形。毒那也不是要吃很多吃饱才死啊，不一定啊，那一点点就会死人啊。所以其中一种情形是因为临终的恶念或者善念非常强烈，如火如毒，它虽然量很少，但是功力很大。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过去生的因缘先成熟了，就像植物，那有的半年生，有的多年生，那今生做了一些善业，它还没成熟，可是过去生所造了很多的恶业先成熟了，所以它下辈子先去受恶报。但是今生所做的这些善法功不唐捐啊，它是等因缘成熟之后再受报。那类似这些未来种种不同的这种可能性，佛才有办法了解前因后果，能够洞察。这是善知不定品。第24就赞记品，举了一些记诵来赞叹。第25住念佛三昧品，这里面有提到《般若三昧经》，提到念佛的色身、法身，还有实相念佛。第26譬喻品，是举了很多譬喻，有归纳第二品、第三品、第四品的内容。第27略行品，略行品已经是初地的最后一品，它是很扼要的归纳前面各品的要义，浓缩在这一品里面。好，这是解释初地。好，其他第28是分别二地业道品，第29分别声闻辟支佛品。29跟30可以合起来看，它是分别三圣，就是声闻圣、辟支佛圣跟大圣。31护戒，因为第二地它主要是持戒，就是施罗波罗蜜。 啊，底下就提到持戒的果报等等啊。好，这个是上山教授所做的科判。紧接着我们看第五页，无意上方教授。这个科判主要是跟十地经搭配，而这个十地经这样的搭配，事实上无意上方教授他是参考了世亲所造的十地经论。好，我们先看这个科判表，最左边还有初地欢喜地跟第二地离垢地。初地它有分两章，一跟二。第一章有包含续分、三昧分、加分、起分、本分、请分。那我开始看这为什么有加分呢、为什么有请分呢、不太了解。后来仔细稍微研读了一下，原来这些名词它是从世亲的十地经论里面所摘录出来的。我们先看讲义的第六页。十地经论的科判摘要。这里先摘录初地、第二地。刮胡一，十地法门初地所设有八分，第一个是续分，第二是三昧分，第三加分，第四起分，第五本分，第六请分，其实就是这些内容了。另外还有说分跟较量胜分，那它这个分就是一部分了，一段一段这样子，等于是世亲菩萨所做的科判。那大略的内容是这样子：续分，就是《华严经》十地品，开始就先说个序，有哪些人，有哪些菩萨在场。那在什么时间有哪些人，有世尊啊，还有很多的菩萨还有天众等，这是续分。那三昧分就是提到有一位主要的主角，就是金刚藏菩萨，他入定了，入三昧，这个叫三昧分。那世亲菩萨把这个菩萨，这位菩萨入三昧也当成一个科判，一个段落，这叫三昧分。第三加分，我们看角注24，它每一分那是包含了一些经文的段落，例如角注24第二行，经曰：尔时金刚藏菩萨入菩萨大圣光明三昧，入三昧，这个是三昧分。这个时候有十方过十亿佛土，很多很多的诸佛世界，还有十亿佛土围成数的诸佛都现身，同样名为金刚藏。好，底下在下两行写出理智的地方，加汝威神，此是卢舍那佛本愿力故加，所以这个加分就是诸佛加持了，这个叫加分，叫诸佛现身加持这一段落。第四起分，起分就是金刚藏菩萨被佛加持以后，从三昧而起，就是初定了。好，第五是本分。本分的内容就比较多，就是角注25第二行，经曰： 起三昧疑，就告诉诸位菩萨，诸佛子，诸菩萨愿善决定，无杂不可见，广大如法界，种种种种。第二行后半段，诸菩萨乃能入过去诸佛之地，还有未来诸佛，还有现在诸佛。诸佛子，此菩萨实地是过去佛、未来诸佛跟现在诸佛已说、今说，还有未来当说。我因为这些事情而如是说，说什么呢？就是说菩萨实地，有包括欢喜地、离垢地、明地、厌地、难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慧地跟法云地。也就是说，这里本分它主要的内容就是它出定以后对菩萨们说，这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在说明菩萨要修学这十地。但是他说完这些菩萨的名号之后，十地的名号之后，他就默然不说了。这个就是本分。默然不说，其他人等得很急呀。你只说了这菩萨的初地到十地的名号，到底怎么修，详细的内容如何，大家期待啊。但是他一直默然不说，所以还有第六分，请您赶快说吧，这个叫请分啊。那有人请了，第七说分，就开始正式说。那说了以后再来较量功德。所以整个初地世亲菩萨的大的科判是这样。好，那我们回过来看第五页，这样就比较好懂了。初地的第一章就是包含了续分。那后面一到四还有最后还有17到29等等这些序号，主要是龙山张真教授他翻译的梵文的十地经所列的段落方便都加给他一个序号，就是龙山张真教授所翻译的梵文合译十地经。他翻译梵文十地经是日文翻译，那有分段落，那续分相当于第一段到第四段，三昧分就是第五段，加分就是第六到十二段，起分就是13到14，本分就是第15段到16段请分17到29。那我们留意右边所对应的十住毗婆沙论，它没有每一个地方都有对应到，它其实只有对应到本分也就是说菩萨入三昧跟他怎么出定，大家怎么邀请他，这个十住毗婆沙论他就不再一一解释了，他是直接解释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本分。因为菩萨有谈到十地的名号所以论就在入初地品的初四颂对这十地名号到底什么样的内容，因此他稍微加以解释。那其次说分，大众请他说法，他就开始说，这里就包含了住地，也就是入初地品第二品。那如何入初地？然后示明，就是说初地它具备有哪些特征？再来安住，安住就是第四净地品。好不容易 入了初地，但是不要马上退失退出来了，如何能够通达，能够净化再安住，这是第四品。那这以下就是较量胜分，较量它有愿胜、行胜、果胜，就是愿行果胜，它是指菩萨胜过二圣，这个胜的意思就是这些初地的菩萨超越二圣。愿胜就第五的誓愿品。那下面有一些也有三角形的线啊，就是誓愿品一直到第十一分别功德品。那为什么画这些线呢？也就是说武义上方教授他发现这个第六到第十一品事实上没有对应的十地经，都是论主十住毗婆论论主所发挥的，自己增加在论里面增加发挥的内容。那武义上方教授觉得这些是由誓愿品所开展出来的，所以用这样的符号把它标示起来，把它纳入愿胜。不过如果我们看左边上山教授，那就认为第六到第十一他把它归在修行胜了。那当然科判或者是对里面的内容见仁见智，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有时候愿跟行差别也不太大，只有愿而没有行，当然就是愿。但是有时候愿不是只有空发愿啊，但希望去实践它，那就有包含行了。好，总之第六到第十一是经所没有的，所以世亲菩萨的十地经论当然也没有提到。那这一部分都没有提到，到底属于愿或者属于行呢？那就各位再自己解读判断。啊，愿胜底下行胜，在武义上方教授他认为第十二品开始布施，除了财施以外还有法施，还有皈依受五戒，直到在家的过患想要出离，到寺院亲近三知识听闻正法，还有在家出家所共行，一直到第十九四法品，这是行的殊胜。那二十到二十七就属于果的殊胜，这有调柔果、发趣果、摄报果、愿智果所包含的这些内容。那什么是调柔发趣？这个详细大家再参考释迦菩萨的十地经论吧。好，第二地的离垢地主要有分成两项，第一个是清净界，第二个是果利益。清净界又分成两项，一个是发起净，第二是自体净。发起净就是说我要到达第二地，我应该升起十种执心，发起我想要安住进入第二地来安住，要发十种执心。那十种执心的内容如第七页角注二十八，发起净就是说十种执心，欲得第二地者当生十种执心。那十种呢？执心、柔软心、调柔心、善心、极灭心、真心、不杂心、不希望心、圣心、大心。这详细的内容我们到第二地再看。 这是发起。那另外自体境，就是戒的自体主要的内涵有哪些，这里就分成三项，离戒境，这是包含十善戒。离戒境也就是一般我们说的十善道，另外还有摄善法戒，最后利益众生戒，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三句境界。好，一个是离恶，再来还要修一切善，还要利益一切众生。因此他这里就分成发起，先发四种慈心，再来戒的主要内涵，就离恶，还有摄善法，还有饶一切众生，最后是果利益，护持还有修持境界。另外提到头陀修十二陀陀，最后得到戒的果报。好，所以我们大概了解整部论它彼此之间的关系，有愿行果，还有它之间几个重要的起承转合。详细的我们后面会慢慢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